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开始分享参孙的生平，也谈到他进入仇敌的阵营中，把自己暴露在各种欲望和情欲中。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信息将提醒我们，不要与欲望妥协，同时警惕我们一旦受妥协了，就会使我们陷入盲目的罪恶中，最后被罪恶的权势所捆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手边有圣经，请打开士师记15章第1节，查克老师要讲解参孙当士师的事迹，一起收听，得着造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恭敬地在主面前查考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跟您经常保持联系，互相在主里勉励，交流读经的心得。请您留心记下电台播报的地址，以便可以写信给我，当然了，发电邮也行。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士师记第15章，关于参孙的故事。其实呢，参孙的故事呢，是从士师记第13章开始的。耶和华的使者向他的父母宣告他的诞生，然后呢，参孙就出生了。第14章讲到参孙当以色列的士师，长达20年之久。后来呢，参孙爱上了亭拿的一个非利士女子，他讲了一个谜语，让那30位做他伴郎的非利士人猜，但是他们猜了3天的时间也没能猜出来，于是呢，他们就去责问那个准新娘，说：“你看，你让他要我们猜什么谜语？我们很不喜欢这场比赛啊，你想要欺骗我们吗？所以你叫我们做这个家伙的伴郎是吧？现在他要我们猜这个谜语，这是个力量悬殊的比赛啊，你知道，所以啊，你最好去找出答案，要不然呢，我们就回家去，然后呢，我们要把你跟你父亲的家都烧掉。”因此呢，那个准新娘呢，就来对参孙说：“参孙，参孙，咱们俩过2天就要结婚了，你真的不爱我吗？”他说：“你说我不爱你什么意思啊？那你怎么没把你谜语的谜底告诉我呢？”他说：“你说我没有把谜底告诉你什么意思啊？这个谜底啊，我连父母都没有告诉啊。如果你真的不爱我，我们之间，就不能这样啊。爱我的话，就不应该有什么事瞒着对方呢。我们的婚姻不应该有秘密啊。参孙，你说呀，谜底到底是什么？”他就开始哭起来了，天天就在那里胡闹。最后呢，参孙说：“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其实呢也没有什么。那天有一只狮子跳到我身上，被我撕成2半了。后来呢，蜜蜂就在它的尸体里面造了一个窝，所以呢，这只狮子的尸体里面就有了蜂蜜。他呢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那些个人。到了举行婚礼的那天，那些个人呢就来对参孙说：‘哎呀，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参孙知道他的新娘啊把这个谜底告诉了他们，所以他就很生气，就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然后呢，参孙就下到非利士的另一座城亚什基伦，他在那里抓了30个非利士人，杀死他们，夺了他们的衬衫和礼服回来，还了他的债，他就回到以实逃去了，回家去了。 他真的很生气，就离开了，也没有完婚，他就回去了。好了，我们现在呢进入诗诗记的第十五章。诗诗记第十五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计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伴侣，他的妻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当然参孙的岳父已经付了嫁妆和结婚的一切费用了，所以他说，哎呀，他的妹子不是比他长得美丽吗？你就可以把他娶来代替他了。但是参孙是个很容易冲动的人，他的岳父把他的新娘子嫁给了别的人，这令他非常不高兴，所以他决定要教训教训这些非利士人，因为是他们惹起的事端，他们从他的新娘子的口中获得了秘密，所以呢他们把这整件婚事啊给搞砸了。诗诗记第十五章第四和第五节说，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个狐狸的尾巴上都捆着个火把，那些个狐狸会多么的惊慌失措，在田野里面逃窜。那时候呢，麦田里的麦子正好成熟了啊，金黄色的一片就可以收割了，那些个狐狸就把整片的麦田都烧毁了，而且还连累了那些个周围的橄榄园。诗诗记第十五章的第六节，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于是非利士人上去要攻打参孙，结果呢他把他们全都杀了。参孙到了靠近以坦的磐石那里，他上去躺在磐石上面。这时候非利士人带了一支军队下到犹大地那里要攻打犹大。犹大人问非利士人，嘿，你们为什么带着军队到这里来？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是你们的仆人，你们征服了我们，我们不想找麻烦，你们上来干什么呢？他们说，你们看，我们并不想跟你们打仗的，只要你们把参孙交出来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只要那个家伙。于是犹大人上到参孙躺着休息的那块磐石上，对参孙说，嘿，好小子，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你知道我们服侍非利士人，现在你呀、啊、惹怒了他们，他们带着军队下来要威胁我们，你呀、啊、干嘛这样对待我们呢？他们又说，我们呢、啊、要把你交给他们。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然后我就让你们捆绑我交给他们。他们说，嗨，我们不要杀你，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攻击你，是他们对你不满意。于是呢，犹大人用两条新绳子捆绑参孙，将他交给非利士人。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了参孙，他手臂上的绳子突然被他拉断了，他看到一块没有干的驴腮骨就拾起来用以击杀非利士人，结果他杀死了1000人，其他的人呢当然全部都逃回家去了。参孙左看看右看看，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呀、啊。 他讲到那一堆的尸体的时候说，我用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杀了这么多人之后呢，参孙觉得非常口渴。当然呢，那时候大约是6月份，是收割小麦的季节，正是一年之中天气非常炎热又干燥的日子。其实呢，参孙以为自己大概会渴死了，于是呢，他求告耶和华说，神啊，你既然让我大大的战胜非利士人，难道现在你认我渴死吗？于是耶和华使他抛出那驴腮骨的地方裂开，有水呢就从那里涌流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就复原了。这样参孙就给那地方起名叫拉摩利西，就是驴腮骨山丘这个意思。然后他喝了水，又给那水泉改名叫隐哈哥利，意思就是求告者之泉。士师记第15章20节，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刚才讲到的事迹呢，是参孙首次与非利士人较量，是他与他们交手的第一个难题。而后来从这个事件演变出了另一桩问题，就是参孙需要亲自下到非利士人的城里。他进入敌人的营中，就把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欲望和情欲的试探中。非利士人呢是非常不道德的人，他们的道德观念很宽松，因为那里的道德观念非常宽松呢，所以从一个属肉体的角度来看呢，到那样一个地方去是令人非常兴奋的，或许这就是吸引参孙去那里的原因吧。在敌人的阵营里面寻找刺激，结果呢，他就发现所收获的呢比自己期望的还要多。现在是参孙第二次与非利士人交手了，他下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这次呢他到了加撒这个城。加撒呢位于非利士人的领地南边的沿海，又是在亚什突和亚什基伦以南。他去加沙城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要找一个妓女。加沙城的男人听说参孙到城里来了，于是呢就把他团团围住，悄悄地埋伏起来，要捉拿他。他们说，等到天亮，他要离开城的时候，我们就冲出来把他杀了。参孙呢跟那个女孩一起呢一直到了半夜。后来他决定回家，来到城门口呢却发现城门关上了。士师记第16章3节说，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栓、门框、门扇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希伯伦距离加撒呢大约是25英里，所以呢他扛着这些个门栓、门框、门栓一起走到希伯伦，或者一路走到还没有到希伯伦之前的一座小山丘上，就把那些个门框啊等等的就扔在那儿。当然呢，加撒的男人早上要派一队人去把他们的城门的门栓的门框等等都要搬回来。这又是参孙另一次深入敌人的阵营给自己制造的机会。所以呢，你可以玩火，但是最终就会被火烧毁。士师记第16章4和5节说，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了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所以他们用很大笔钱来贿赂大利拉，叫他去找出这个人力气大的秘密。 于是大力拉很直接地问他，嘿，你告诉我呀，是什么秘密？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呢？三僧说，如果他们用七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的像别人一样了。大力拉就用手指头替他梳头，梳了不久呢，参孙就睡着了。于是大力拉吩咐菲利士人进去，拿着七根未干的青绳子把参孙捆了起来。大力拉说，参孙呐，菲利士人来捉拿你了。参孙跳了起来，挣断了绳子，就像挣断被火烧着的麻线一样，他也把那几个菲利士人都杀掉了。大力拉说，你骗我，你说谎，你不像别人那么软弱，你告诉我不许撒谎呀，你告诉我你力气大的秘密是什么，你哪里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哎，你可以玩火，但是最终呢会被火烧毁的。参孙就说了，啊，人们犯的错误就是他们从没有用新的绳子来捆绑我，如果你们呢用新的绳子来捆绑我，那么我就软弱的像别人一样了。这次呢，大力拉又哄他睡觉了，然后呢又吩咐菲利士人用新的绳子，用从来没有用过的绳子来捆绑他。然后大力拉说，参孙呐，菲利士人来捉拿你啊。参孙就跳了起来，他又挣断了绳子，再次把那些个菲利士人杀了。大力拉又跟他说，啊，你又骗我了，参孙呐，你告诉我吗，这次呢我要你说实话，你力气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参孙说，啊，你如果把我头上呢七条法柳跟纬线同枝，那么我就跟别人一样的软弱了。这个时候你也许会想，好啊，参孙呐，你并没有说出真话呢，让他继续猜吧。事实上呢，参孙是妥协了。这种过错呢，总是非常危险的。当大力拉问他，你力气大的秘密是什么的时候，他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跟你完全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说出来的。但是呢，他跟大力拉玩游戏，他还以为自己聪明呢。请你留意啊，他说的是越来越接近事实了，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所以现在他提到了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人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神，做了一个特别的承诺，可能是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也可能是在某一个时间，当神真正的向他们的内心说话，而他们又回应的时候，这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说从现在开始我真的要为神而活。接着呢，电话铃就响了，是因为以前的朋友打来的，他说，哎，你今天晚上过来吧，我们要开一个派对，有人呢会带着好多酒来，我们来热闹狂欢一下吧。你说，谢谢你啊，我真的谢谢你给我打电话，但是我今天呢，有点不舒服，晚上我要早点休息了。对方说，哎呀，真是扫兴，今天晚上啊，我们会玩特别高兴的。你在想啊，好了，我得胜了，我今天是不会去的。但是等一等，你也不是完全诚实啊，因为实际上呢，你还给自己留着一扇门，让他们向你发出了另外一次的邀请。如果你以前的朋友说，哎，你今晚过来吧，我们预备了酒啊，我们可以来狂欢一下呀。如果你直接的对他说，我谢谢你打电话给我，但是呢，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了，我以后呢，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以后要为主而活，因为这是我唯一的生活方式。啊，末日的日子近了，我呢真的要好好的为主而活，我呢再也不参加那一类的派对了。那么以后呢， 他们就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所以呢，你看呢，你现在很诚实啊，你说的是实话，你把那扇门给关上了。我们呢，就是要这样来对付邪恶的事。然而呢，我们总是很少有这样做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把门打开了，用一个小小的借口，让门还是继续开着。这正是参孙的问题，他让门打开，但是他是软弱的，最后呢，他终于是失败了。因此呢，大力拉又哄参孙睡觉了，然后呢，他就把参孙的头发编成了七条发绺和尾线呢同织，用橛子把它钉在门框上。做好之后呢，然后他对参孙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梦中跳了起来，将机上的橛子和尾线呢一起都拔了出来，接着就出去对付那些个非利士人。女士们都知道，如果一切手段都失败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要靠眼泪了。所以呢，大力拉就开始哭泣了，说：“你一直都在欺骗我啊，你不是真正的爱我呀，你是在跟我闹着玩的。告诉我啊，参孙啊。”大力拉就天天用话来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收听，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继续来看参孙的故事。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参孙跟不敬虔的人联合所带来的结果，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神，对自己的属灵光景变得盲目。这一点提醒咱们要时刻留意自己的属灵状况。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还要分享他的见解，请继续留意收听。好，又到了问与答时间，有一位听众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问查克老师，这个英文 B、C 和 A、D 到底在日期上是代表什么呢？还有，对于耶稣基督从他降生到死亡这33年期间，我们有什么别的资料吗？
实际上，主前 BC 通常指的是基督以前，公元 AD 指的是主的生年，就是从基督降生的年份算起。因此呢，32或者33岁是从基督降生起到他被钉十字架这段公元的年岁，又是主的生年的一部分。我想呢，我们都留意到了，挺有趣的是，这里呢并没有零年，换句话说呢，主前一年，然后呢下一年呢就是公元一年了，这个当中呢并没有零年。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下次我们继续查考参孙的失败经历，同时也将看到神的奇妙恩典。欢迎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